感谢天父让我今天有机会来到华语堂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今天我会用诗篇127篇，很多人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而且这段经文呢，我们大家一看就会很明白重点，我们一看也会知道怎么样去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里只不过再一次给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或者是一些的提醒，就是在那个我今天写的这个题目呢是蒙福的家庭，蒙福的家庭。我相信，我们相信神的儿女们，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相信主的人，我们知道神在家庭，在国家，还有在教会呢，不能够被忽略他的地位。一个能够被上帝祝福的国家、群体、民族、家庭或者是教会，都需要靠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祝福包括非常的多的层面，可是我今天呢会把它用在家庭来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蒙福的家庭，我相信若是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会说，哎呀，当然不是说他很有钱哦，我们也不会说他子女满堂哦，我们也不能说因为他的孩子从最高的学府读完书毕业了以后找到一个好工作了，我们也不会说因为他们家的媳妇会非常好啊，女婿非常的孝顺。我们若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我们都不会认为这一个就是蒙福的家庭。那从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心当中的深处呢，或许我们会为了这一些的家庭呢觉得很有福气，这个家庭很有福气。可是真正若是我们认识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也认识这个祝福不是因为我们所地面上所看得见的那个东西，可是却能够在我们里面看不见而表达出来看得到的祝福呢，就是上帝给我们家庭的祝福。所以蒙福的家庭就是有上帝赐福的家庭，也可以说有神同在的家庭，也可以说有神帮助的一个家庭。所以这个家庭呢应该是非常的有福气。诗篇127篇这里这么说，儿女好像前面还有一段吧，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起来，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的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给我们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这段经文呢，很清楚的可以分成两个段落来去分析。第一个段落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到说到不靠自己，应该是不单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全靠我们的上帝。因为第一节圣经就很清楚的说到，神是房屋的建造者。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的劳力。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先看一看刚才我们读的127篇的诗篇里面呢，它叫做上行之诗，是所罗门王所写的。所罗门王在诗篇里面写诗不太多， 上行之诗呢，就在120篇到134篇这一段的好几篇十几篇的诗篇呢，都是属于上行之诗。什么叫做上行之诗呢？上行之诗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每年有三次从各地各方来到耶路撒冷居所，上帝的居所的锡安山上面，他们在那边朝见他们的神。所以他们在这三次呢，大规模性的，就是那些爱神或者是在传统里面的，就是跟着父母亲一起上耶路撒冷朝见神的这一些的举动呢，他们在一路上走的时候，大家浩浩荡荡的一直在走的时候，他们不谈经济，他们也不说教育，他们当时也不会说到征战，他们也不会说到儿女，他们不会说到政治，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心预备好自己到圣殿去，跟所有一起敬拜上帝人到上帝指定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去敬拜他们所相信的上帝。所以你可以看到，从120篇到134篇呢，里面都非常包括很多就是关于赞美的诗歌，他们对准的是他们的上帝。这一篇诗篇呢，特别以赞美上帝、歌颂上帝，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上帝就是那位保护他们、帮助他们，还是供应他们的全能上帝。所以他们预备好自己来敬拜上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预备心来敬拜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今天的信息、今天的敬拜非常有感受。在乎什么？在乎就是我们的心准备好了没有。所以当这一班以色列人他们在那边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已经预备好他们的心，他们一年三次这么难得的机会，跟所有的弟兄姊妹一起的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大家都彼此的在那边高歌赞美他们的上帝。可能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可是他们会用这十几篇的诗篇来去赞美，来去用诗去念读。若是我们说中国人的话呢，有可能有很多人他们用粤剧去表达，去京剧去表达他们的诗歌，有一些是用一个比较潮流性的诗篇里面120篇到34篇的那些诗歌来唱，有一些是用非常传统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心对准他们要敬拜的上帝，因为他们肯定，他们也认识这位全能的上帝，除他以外没有可以值得去赞美跟歌颂的。所以他们在127篇所讲的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上帝是建造房屋的建造者，上帝是房屋的建造者。若是我们说这个房屋这一段经文是用房屋来形容什么，刚才我说到可以形容是一个国家，也可以形容是一个民族，也可以形容是整个世界，或者是形容一个教会。可是我在这里呢，是把它缩小一点点，跟我们比较有直接关系的就是形容我们的家庭。若是讲到国家也好，家庭也好，除了我们基督徒之外，我相信全世界所有的人呢，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所付出的努力、自己的计划、自己的劳力还不够，还需要上天呢来帮助他们。我们看看在台湾有一些澎湖、金门那些地方打捞鱼的渔业生活的，他们要出海的时候，他们要敬拜他们的上帝，他们要敬拜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认为呢，靠我们的能力很有限，是因为他们所相信的是管理海洋的上帝， 所以他们要出去的时候，他们说：“上天啊，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丰丰富富的打捞回来，因为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回城的时候给我们平安，让我们这一次出去再回来的时候满载而归，能够支持我们的儿女，支持我们的家人，支持我们的这个生活。”我们也看到很多甚至是年轻人，特别在香港过年过节，特别是2017年、2016年、2018年的元月初一的时候，他们很早就站在第一排的第一个人，他们希望第一个人能够被上帝更多的祝福他们。他们希望今年的生活当中有上帝的祝福，有上帝的帮助。他们认为他们所认识的上帝就是帮助他们的上帝。他们所要的就是我要祝福，我要祝福，我要你的帮助。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靠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第一个抢进去插了第一支香，他们就好开心，他们就觉得所有的福气我先拿到了。所以无论做什么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哎呀，就是那一天我在拜报的，在拜报第一个拜拜求平安，第一个进去了，所以我的福气就这么多。所以从这些呢，丰收也好，甚至是拍片啊，拍电影拍片啊，中国人呢都要在那边祭神。他们祭神是什么？希望他们的片子能够赚钱，希望他们在那边打打杀杀的时候呢不会真的杀死人。他们希望他们平安，因为他们知道尽管我们再努力，我们也需要有天的帮助。这是中国人，我相信其他的国家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吧。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的全能的上帝，若是我们全能的上帝，若是我们知道，或者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上帝是房屋的建造者，上帝就是我们家庭的建造者。我今天把它范围弄小一点，就是讲到家庭。所以经文里面这么说，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这一段经文里面第一第二节里面呢就讲了重复三次，他是枉然的，枉然劳力，枉然的警醒。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提醒这些相信主的人，特别是那些他们唱歌在那边朝见，要去朝见神的这些人，他们很清楚知道，真的不是没有的话呢，上帝没有帮助，我们做的都是归于虚空的。因为他们要把自己的内心跟他们所唱的歌表达，上帝就是他们的依靠者。所以我们也相信，即使是家庭里面，我们靠我们的计划，靠我们的能力，靠我们的学识，靠我们的机会，靠我们工作的赚钱呢，我们足够吗？有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的计划能不能达到，我们不知道。在粤语崇拜呢，最近我们为这一个弟兄来祷告。他妈妈从加拿大过来照顾他，因为他去年11月发现他是第四期的结肠癌，后来发现呢扩散到他的肝、他的肺，最近他的骨头痛可能也有可能扩散到他的骨头。他妈妈来了以后，孙悦翰牧师呢曾经做过我们退休会的讲员，介绍他进我们教会，所以他就打进我们教会。那一天呢刚好我就在教会，所以我就跟他谈话了。他说我的儿子需要祷告，我说你过来，我今天下午可以去吗？他说不能，今天下午要去电疗。我说好，有机会的话你过来。就这样开始，我们就非常的关注他，特别有个姊妹非常的关心他。 我就把这个责任呢就交给了那个姊妹。他妈妈每一次见到我们都大哭，他说我的儿子17岁，从小到大呢在香港最好的学校每一年都拿第一名，他的前途光明，被剑桥大学接受了，出去读书，出去读书，毕业了以后又在 Stanford 在那边做了一些工作，他是读那个他读数学，他的收入非常非常的大。昨天有个姊妹跟我讲，就是那照顾老，他说哦，哪里有人能够赚到这么多钱的一年，他就是。后来他为了一个女朋友他搬来这里，钱都减少了1/3，他为了那个女的朋友。妈妈不能接受，认为这个孩子这样的努力就是希望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前途，今年才44岁，他非常的独立，他一知道他有癌症了之后马上开刀，不告诉家人，找了一个好朋友来照顾他10多天，开始化疗也不告诉家人，因为他觉得我能够撑得住，我能够去处理，最后还是回到家中亲口的跟妈妈说，妈妈一知道以后抱头痛哭，她说我的儿子啊，你才44岁的年龄，我们把你栽培 OK 你也努力的去把自己计划的最完美，怎么你的人生会这么短暂呢？做妈妈的非常难过，每一次见到我们，我们说我们先去吃饭，不吃饭我要哭，我在儿子面前不能哭，我要哭在你们的面前，就是这样。可幸好他的妈妈非常爱主，后来他妈妈就马上带他到孙约翰牧师的面前跟他讲福音，感谢主，1月7号呢他接受了主受洗了。我们的前途我们可以计划，可是事实上计划能不能按照我们的心愿来去过我们的生活呢？所有的世人都知道不可能，只有靠那个掌管万物的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枉然的，你再做的话呢，若是没有上帝的保护，为什么没有上帝的保护，没有我们没有依靠上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那你说难道我们依靠上帝了我们就没事吗？不是，我们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们用一个有能力有盼望有喜乐的心，我们会去面对。我们信我们这位主呢，我们相信这位主呢，不是我们要他的祝福，就是第一个排队跑到那个拜香那个地方去插第一支香，不是，我们要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怎么过得更好，而且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力量来去让我们能够去超越所有的环境，这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的信仰。何况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创造的供应者，他创造了所有一切，我们不求他我们求谁呢？上帝是永恒不变的，他昨天今天前明天也不变的，他以前能够做奇事，今天照样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奇事，他以前创造了以后继续供应这个世界，他今天继续供应我们人类，永恒的上帝。第三呢，因为我们的上帝告诉我们他透过耶稣基督来托住万有，他要维持这个世界，何况他创造的人，在他的手中相信他的人呢？上帝要托住我们，这样的一位上帝，我们还在哪里去可以得到他呢？我们感谢主， 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我们认识的是那位全能的上帝，创造天地上的上帝，维持这个秩序的上帝，供应我们的上帝，愿意介入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上帝。我们很有福气。以色列人他们很知道耶和华上帝有一个别名，另外的一个名字以便以谢。以便以谢就是上帝到今天还是继续帮助我们。所以以色列人常这么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重复啊，再重复一次，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有人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当时他们最紧张的就是列国来欺负他们。可是对我们来说呢，当疾病来攻击我们的时候，人际关系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呢，若我们没有上帝帮助，我们就活活的被他们吞噬了。我们惧怕，我们会怕。当我们说到上帝是建造房屋的上帝，对不起啊，第一节经文是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就表示反过来说，房屋是上帝所建造的。所以若是我们说他是建造房屋的上帝的时候呢，他也是建造我们家庭的上帝。那我就在这里说，我在这里跟大家在分享呢，从三方面来去看我们的家庭是怎么样的去运作。我们的家庭呢，是透过哪一些方面呢来才是叫做家庭。我简单的能够想到的，我先把它放成三点。第一点呢，夫妻的关系。昨天我们教会有一对的年轻人刚结婚，上个星期天有一对的年轻人结婚，一个星期之内两对啊，让我在讲话的时候也把他们的名字弄乱了。我昨天我就觉得，哎呀，怎么就冲出口来把上个星期天那个结婚的人的名字就讲出来。我就觉得这个是不能原谅的错误，可是你看，我们再计划好还是会差错。因为夫妻，一男一女的夫妻才是叫做家庭。所以呢，最重要的，上帝要怎么介入来帮助我们的家庭呢？就是从夫妻开始，之后从我们的生活，就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工作，包括我们的事业，再从哪里？就是家庭运作的大事小事。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三点。所以呢，这一段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房屋是耶和华建造的，所以家庭的建立建造也是上帝来帮助的。所以呢，若是没有上帝的帮助，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枉然，都是枉然。所以呢，我们要肯定一件事情，这肯定的是一个心态，要从我们的心态开始。那个态度是什么呢？基督既然是建造我们的支柱 ，OK， 家庭是基督是我家支柱，基督是建造我的家庭的主人的话呢，我们所有的人，弟兄姊妹，教会的弟兄姊妹，信主的，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从心态开始。从心态开始，我们要认识什么呢？我们就要认识呢，以基督为中心，有上帝帮助，靠着上帝帮助的那个去运作我们家庭的人呢，这一种的生活，这种的家庭呢，不是我们能力单单靠我们的力量可以得到的，是要上帝帮助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蒙福的家庭。好，从我们开始很简单的讲到维持夫妇的关系哈，因为我觉得这几个重要的东西是跟家庭是息息相关的，而我们相信的信仰呢，也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家庭应该是息息相关的，它不可以分开。就是分开的话呢，我们只有星期天的基督徒。 所以这里说呢，我刚才说了，我们就要试试看用应用来去尝试，从这三点，跟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婚姻、夫妻的这个生活方式呢，是组成家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心态里面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上帝，上帝，我们需要你介入我们夫妻之间的那个关系，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因为你告诉我们说有你的帮助才不是枉然。所以我们的帮助是什么呢？夫妻呢，就应该对上帝的话的尊重跟顺服的态度，让我们的夫妻之间加上一些佐料。什么佐料？就是上帝的话。不但了解上帝的话，还要顺服上帝的话。这一些的佐料呢，我用这个很普通，你们懂，我们大家懂得的意思，加进去，介入这个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婚姻当中的关系，夫妇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那个关系就没问题。因此我们大家都知道，我能够爱我的妻子，我能够一生一世的关怀我的妻子，即使她在怎么样的情形，我还是永远爱她，是因为我让我的主已经在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就是透过他的话，透过顺服他的话。所以让上帝的话语建造我们的房屋的其中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读很多夫妻关系的东西，若是没有在上帝的话当中来去彼此的相待跟顺服的话呢，就这个家庭就有问题。再多的知识可是却没有上帝的帮助，就是枉然。第二个点，供应生活的需要，就是家庭当中应该要有人去工作嘛，不是太太就是丈夫要去工作，太太跟丈夫两个工作也是在美国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经济的来源。若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让上帝来参与？我们怎么样知道上帝来帮助我们的？当然呢，我们有能力工作，我们有机会工作，我们有健康工作，我们能够赚钱回来，都靠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反过来说，若是我们不承认这个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你说是刚刚好有我好朋友介绍的这个工作，刚刚好我有机会爬到最高，刚刚好呢，我有这个机会，我也有这个健康，我也有这个学识，我有这个才华，所以我可以赚这么多钱。主告诉我们，这些人所做的都是枉然的。一下子健康的问题来到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要开始结束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呢，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提醒自己，让主的帮助呢，在我们的经济的需要上，工作的需要的这个运作上，我们能够认同也能够承认有上帝的帮助呢？两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常常为着我们的工作来感谢他。当我们有感谢他的时候，我们就承认是他给我们的机会，我们感谢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他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了不起呢？我们就是一口气，上帝一拿走什么都完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除了用感恩，每一天要出门的时候不要说哎呀又来工作，哎，我最讨厌就是见到这个老板。我们要用怎么样的心态？主啊，感谢你，是你把我放在这公司，是你给我这个机会认识这些人，你就会开心，你知道上帝在帮助的，你就欢迎你的上帝在你的工作当中来去欢迎来帮助你。还有一件事情， 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有一首有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用生命回应上帝的爱，我们除了去感恩，还有我们要回馈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包括奉献啊，包括怎么样用金钱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啊。所以当我们一边做的时候，我们一边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提醒我们，因为这些我们都是白白得来的，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上帝，我们可以给的这么多，因为我们赚的这么多。所以我们要用感谢来去，这个态度是用感谢来去面对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承认就是上帝给的，我们也承认上帝要得到荣耀的，我们也承认了我们要感谢的就是这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就被提醒，我的工作需要你的帮助。第三点，帮助家庭，上帝是帮助我们家庭的运作，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小的事情，哎呀，家人的问题，小孩子的，我这里没有讲小孩子，等一下我还会讲小孩子的，小我们的儿子的问题啦，还有这些要去学校啦，要跟谁订婚，要跟谁结婚啦，还有我们要决定要不要买个大一点的房子啦，我们要不要从旧金山搬到洛杉矶啊，这些大小的事情我们怎么样来去运作呢？这个是组成家庭的一个因素。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把所有大小的事情第一个告诉你的上帝，第二个交托给你的上帝，因为我们欢迎他帮助我们，我们也认同他帮助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去请专家？为什么我们要去请一些朋友来提醒我们？可以，可是从最根本的开始呢，交给我们的上帝。两夫妻在上帝的面前寻求上帝的带领，求上帝的帮助。所以呢，这个家庭我们一方面在运作，一方面我们靠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的工作的能力来去智慧来去运作我们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承认我们的家庭当中的这几个点都需要他的参与，都需要上帝的帮助，都需要上帝的介入。好了，很快啊，又讲到牧师跟我说今天呢不能太迟，因为等一下还要开会有大会，到十分哦，到十分哦。好，上帝是房屋的看守者，其实跟第一点是很相同的。上帝是看守我们的我们的工作。为什么上帝会这么看守我们？他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好多年前，十几年十几二十年前，我回去印尼的时候呢，我的六姨丈呢，他们就有那个鱼不是虾场啊，虾那个时候是疯狂的，有钱人都是买地啊这个养虾去赚钱。我六姨丈也是这样，那我们就去了。哇，那个虾一放在手就这么大只了。他就告诉我们，你知道吗？好多印尼人呐、啊，三更半夜都来偷虾。他说：“你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房子，一个上面高高的，几个角落啊？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们也没有用那个video 是什么东西，没有这个这么 fancy 的事情哦。他们就找印尼人呐、啊。”看守城池，看守他们的鱼池啊。可是有时候他说他们好懒的，有时候就睡着了。当然了，他们是人嘛，他们要睡觉，不睡觉要打瞌睡。所以你就看那个警醒的意思是什么？警醒呢是用在军人他们呢看敌人，注意敌人什么时候要攻击过来的时候，那种一秒一分呢都能不能够放松的那个警醒。这个经文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过了。这里是说到上帝的同在，他用什么来形容？上帝说我的眼睛我的心必藏在你这里。上帝怎么看守我们？他说我的心我的眼睛瞪着你们，不是看你们做错事，看你们有什么出差的，出差错的。 看你们有没有受一些外面的影响来去恐吓你们，我来保守你们。上帝不但可以看到，上帝还能够阻止这些强盗，这些跟我们对敌的一些人的势力远远地抛在我们的旁边。我们的上帝他是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只有他有权利这么讲，我是看守你们挺诚实，若是没有的话，你们自己找 bodyguard 找很多的一些人、都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是人。我们的上帝，所以之后呢，这段经文说依靠上帝人真的有福。他说你们清晨用自己的努力早上起来工作，晚上做到三更半夜，一天呢就做三份工作的话，吃劳碌得来的本是枉然，只靠你自己的能力是枉然。可是当你这样的努力去工作，加上上帝对你的照顾帮助扶持看守的话呢，你就可以好好的睡觉了，因为你知道有上帝参与，有上帝祝福，有上帝带领，你就会睡得非常好。你靠自己的话呢，你就提心吊胆，你靠上帝的话，你心中里面对上帝认同他是这样的一位上帝，相信上帝就是这一位的上帝的时候，你就会睡好觉。哎呀，管他的，我再忽略上帝也会保护，就是这样的心态。我们感谢神，真的感谢神有这样的一位上帝。问题是，记得你的心中要很认同有他的帮助，也需要他的帮助，也邀请他的帮助。好，我们接着下去第二段，讲到儿女了哈。蔡牧师刚才在我们那边也停下来，他说哇，现在这个 allergy 很多，所以你口非常干哈。对不起，好，我们这里说到一段经文，儿女说是上帝所赐的产业。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现在我要讲到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的儿女。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个姊妹的，她的先生是妇科医生接生的，做了30多年。可是我觉得上帝跟他们开个玩笑，就是他的孙女在肚子当中的，在妈妈在媳妇的肚子肚腹当中的时候就很多问题，很多问题，因为妈妈本身有一些病情呢，是不应该有孩子的，可是上帝也给了他，所以这个孩子呢，明明知道有问题，做妇科医生也不能动手。即使我是医生，我是儿科医生，可是我也不能帮助这个婴儿在肚腹里面的。为什么？唯有上帝，他是给人，给我们儿女，是上帝的创造。诗篇139篇说，我的肺腑是你造的，我在母腹当中你已经敷庇我，我还没有成形的时候你的眼睛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尺上了。上帝知道这个小孩子什么时候被建立，是上帝给的。上帝知道他怎么成长，上帝怎么样把骨骼头脑细胞血球所有的一些东西，甚至头发放到对的地方，放到适合的，让这个孩子能够健康的出来，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吗？我们没有能力，是上帝给的。所以这里是说，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他用儿女来讲的产业呢，就是说呢，好像遗产这样了哦，遗产是你白白得到的，遗产是我们白白得到的，我不是我们赚回来的。 所以那一种的感觉呢，就是是上帝给我们的，可给我们的时候呢，还从上帝而来，属于上帝的，不是属于我们的。那我们的资格是什么？我们的资格好好的教养他，用什么方法？就是用上帝我们的主人的方法。我们只不过受托于在地面上几十年来照顾我们的孩子。好，我们看一看我们的方法的管家的方法不一样。我们是管家，我们的方法就是我们是主人，孩子是我的，我的是我生的。问一问弟兄姊妹，挑战一下我们大家的思想，你用什么方法来管教你的儿女？你注意他的学业吗？你注意他的成绩好吗？你用费了所有的力量，希望你的孩子，尤其是一个孩子的父母们，我们全副精神放在他的生命当中。刚才我偷偷看一看对不起，文豪啊，这个 last name 是庄弟兄，他马上就装执事了哈。他的手机呢，就是他女儿的照片。他上来祷告，我看看的时候，一个大脸的，为什么？他是我们的宝贝，他是我们宝贝，没有错啊，我没有说错啊。可是你的心态，我们的心态要非常的正确。我们用非常多的力量 ，OK， 非常非常多的金钱，非常多的体力、精神去照顾、抚养一个孩子，非常好，可是还不够。若是我们把它当作是我们的 ，OK， 这个就有一点点的问题。还有呢，你说不够了，我们还要加上什么？还要运动。他喜欢篮球，去打篮球；他喜欢游泳，去游泳。他喜欢打棒球，让他去打棒球。我们就全部精神的钱也可以这样的放到他的身上去。加上呢，他有什么兴趣啊？舞蹈就去舞蹈啊。哎，学业不够好，就去补习吧。我们有很多的精力放在孩子，因为他是我们的。他长大了以后，我们希望他是你的决定，我们的决定。希望他做个医生、啊律师，不要做牧师就可以了。啊，这是我们就是希望能够用很多的体力、精力、时间放在儿女的身上。最重要的就是他成才。有一天呢，他可以在人前人后做一个。对，好听一点的话，就是对社会有利益的。我们看上帝的角度怎么看？从上帝的角度，若是我是管家的话，上帝托付我几十年，让这个孩子在我的手中，我要用什么方法来满足我们的主人他的要求？我只不过就像一个保姆这样，我所做的我不能用保姆的方法，我要用的是主人你喜欢什么。有几点跟大家讨论，我们有没有培育他们用上帝的价值观来看事情？女儿给打个电话，妈咪，我已经有个男朋友了，我们已经好了差不多3个月啊。那对方的妈妈怎么说？他是做什么的？我们会问这个。他是做什么的？他还没有做事，他在读书，那读什么啊？妈妈最喜欢听，他就是读律师，读医生。那我们就塑造了孩子的价值观，你找男朋友就是找一定能够赚钱。你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你知道我说什么东西吗？我的儿子，我讲过好几次了，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还没有走路啊，我这样比是没有走路，还在那个婴儿的那床啊，吵得不得了，晚上睡觉好累啊，这还用脚去摇啊，这个篮子就是这样让他去睡觉。神就跟我讲话了，嘿，传道人啊，孩子是你的还是我的？你是老来的子，我知道，可是是你的是我的？我 我说上帝你这么问我一定说是你的。上帝就提醒我用我的方法来管教他，我真的我就一直告诉什么我自己，上帝的方法是什么，我有没有达到上帝的方法来去管教他。我不担保他成功，可是做该做的是我做的，我有没有告诉他说上帝的价值观怎么看事情，怎么 选东西吗，什么决定东西吗。第二，我们父母亲有没有与他们我们的孩子分享与神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关注到他跟上帝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告诉他我们经历的一些经历的，让他知道上帝怎么真的在你妈妈在爸爸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在谈话当中让他们知道，我们决定父母亲决定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让他知道什么事情是上帝喜悦为优先？上帝喜欢你做这个吗？我一直告诉我孩子，儿子啊，你现在有了女朋友哈。他说妈咪我知道你要讲什么，我说我说什么你告诉我。你一直告诉我说要过圣洁讨上帝的欢喜，我说对了儿子，铭记在心。我不用说你不听话我就断了你的学费，没有，我说这是上帝喜欢的事情，这是上帝不喜欢的东西，让他跟上帝来交道吧，打交道，不是跟妈咪。所以我们会不会跟孩子说呢，就是说什么事情或者是父母亲决定事情的时候，孩子听到我们在谈话，我们有没有把神放在我们最重要的部分？上帝已经说我要帮助你，问题是你也把我挤开， 我怎么可以 在你们的家庭当中有帮助的余地呢？没有办法。那我们有没有以身作则的活出圣经的话，让我们的孩子可以看得出？剩下一两分钟我把它讲完。我们有没有活出那个像基督的生活，让孩子可以看到？前半年多我都不知道我儿子会讲话，他说妈咪你老了，我说对老了。我孩子真的很乖，他常常从妈妈的年龄 来去快点要怎么决定事情，他真的很体贴。我一直说不是我教的，可是我按着上帝的心意来教他。每一天晚上都是他回来一杯热水放在我的床头，妈咪这是热水，他只要回来是每一天这么做。当我在这边房间咳嗽，有时候我还特意咳嗽大大声的，他第二天就说妈咪啊我听到你咳嗽啊我的心很痛。他是儿子不是女儿啊。上帝给的都好，上帝做决定怎么是我们要是好不好，这上帝做决定给你就好了嘛，按照你的需要给你嘛，对不对？第一个女朋友四个月而已就放手了，后来我才知道妈咪你讲的话跟那个女孩子放在一起，我觉得 doesn't mix a match， 你们不相配，所以我放下她了。我说不要因为妈咪哦，你要问上帝不要问妈咪哦。他说对啊妈咪我知道了。我们有一天我还没有讲完要讲的东西，他有一天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咪啊你已经老了，我说是妈咪老了，我说若是妈咪今天过去你会怎么样在安息礼拜讲妈咪啊？他讲的东西我不告诉你们，可是他说妈咪我知道一件事情，你老了我不会把你放在老人院。我说你怎么这么说啊，我看你对婆婆就知道了。 你认为婆婆不好去老人院，所以你就放到她 家里来照顾她，我也要这样照顾你。弟兄姊妹，我们父母亲在家里扮演的角色非常的重要，不要一直用钱去满足他们，要用上帝的心意来去满足他们。儿女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放在你的手中，你好好的去用它。好，结论，对不起，结论很快很快。 OK， 我挑战弟兄姊妹有几点哈，第一点就是说，让你的家庭，让上帝来主导你的家庭，因为上帝可以帮助你，可是你不是利用他，你是尊敬他的方式邀请他到你的家里。第二，把你所有工作、儿女、所有的一切、所有的安全感呢，交给上帝。把你们最重要的钥匙 Master Key 给上帝。我在这里以前也讲过了，我们不能说好了，上帝，第一层是我们婚姻，我们需要你；第二层是我的工作，请你不要管；第三个呢，是我们大小事情，我更不要你管。所以我们说，上帝好，我就把第一层楼的钥匙交给你，第二、第三层，第二、第三层让我自己 keep 着。上帝没办法做事情。我们应该把所有三层楼、四层楼、五层楼，若是我们的里面有这么多层楼的话呢，把所有的钥匙交给他。主啊，让你来带领吧，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恳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里面非常的了解到，主啊，你建立家庭是你的帮助，你的扶持，你的祝福，是你的工作，是你的成就。我们算的什么？我们只不过活在地面上100年、120年，我们只不过是个尘土。可是帮助我们一生当中尊你为大，让我们的活着乃是按着你的心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